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4号星期三，也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联合国呼吁香港撤销对黎智英的起诉。五角大楼说美国和越南的关系远大于防务合作或者关于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非洲表示美国致力于加强和非洲伙伴的关系。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联合国首议中国人权，19个国家提出和香港有关的建议。美英澳加等国要求香港当局废除国安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随着香港正式法律年度，在星期一1月22号开始，香港首席法官将举能借此机会强调了司法机构应该怎样认真对待他的职责。张举能在官方仪式上说，法院会对任何人盲目定罪，并将尊重国家安全案件中的基本权利。他还补充说，司法系统亦都不会屈服于压力，不论制裁的威胁来自什么团体或者人士，都影响了法治和司法独立。司法机构是捍卫法治的第一线，制裁属冲击行为，直斥不能够接受，同时与法治及司法独立背道而驰。张举能说，香港首席大法官发表上述评论之际，联合国专家都呼吁香港撤销针对民主派出版商黎智英的所有指控。根据香港国安法，黎智英因煽动叛乱和勾结外国势力的指控而受审一个月。这位76岁的出版商否认了这些指控，但如果罪名成立，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在星期一发表的声明中，四名联合国专家呼吁香港撤销对黎智英的起诉。黎智英是英国国民，他创办了亲民主报章《苹果日报》，自2020年被捕以来一直在拘留中。他创办的新闻媒体后来在高级管理人员被捕和资产冻结之后已经关闭。美国国防部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林塞福特星期二1月23号表示，美国和越南之间的国防合作日益增加和成熟，但这个只是双边关系不断发展的其中一环，两国关系远胜于此。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二在华盛顿特区主办2024年美国越南会议，很多美越商界人士、民意代表、学界专家与会，专题长次主题包括贸易、技术与能源、策略与安全合作、教育、文化和历史。越南外交部长佩青山透过视像致辞话，两国在2023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会开辟很多新的合作机遇，为双方带来好处，亦都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说，美国致力于加强非洲大陆各地的伙伴关系，更加地认为非洲国家在领导影响着全球的议题。布林肯在阿布贾和尼日利亚外长陶加尔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决心成为继续是尼日利亚的强大安全伙伴。布林肯星期二晚间前往拉各斯前会晤尼日利亚总统蒂鲁布和陶加尔，讨论了西非几次军事政变之后的地区安全。布林肯说，我们非常感谢尼日利亚领导西非经济共同体努力恢复利日已受到破坏的宪法秩序和民主。阿尔及利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最多、最大的经济体，亦都是非洲经济共同体的主要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美国是该国的海外投资国，并与埃及利亚维持重要的安全伙伴关系，共同进行反恐行动，打击西非伊斯兰反政府武装。尼日利亚与尼日尔接壤，尼日尔军方在2023年7月26号推翻了民选总统巴祖姆，并随后废除与传统安全伙伴法国的国防协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二参加了有关乌克兰军事需求的乌克兰国防联络组会议，这个是他秘密入院之后首次公开露面。这次露面是从屋企以视像连线的方式进行的。 佢略过咗本来将会谈及自己健康问题嘅预先准备嘅发言稿。70岁嘅奥斯丁12月22号被送入位于马里兰州嘅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前列腺癌症嘅治疗。由于包括尿道感染在内嘅并发症，佢喺1月1号返回医院，佢入院一事直到4日之后先至被披露。而五角大楼直到1月9号才至具体讲明他是因为什么的病情而接受医疗。奥斯丁未能够将他入院一事通知拜登总统，这种做法引起议员的批评，亦都出乎白宫的意料。奥斯丁自开幕时透露直播露面了几分钟，他坐在一面白墙的前面，墙的左边似乎有一个安全系统的小键盘，右边有一个国防部的印徽，旁边有一台打印机，上面有美国和乌克兰的小旗。虽然直播略有中断，但奥斯丁未有讲到他的健康，而这个话题是包括在他准备好的讲稿中的。预计会后他不会和美国最高将领举行联合记者会，而通常在这一类会议之后他都会这样做。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二1月23号表示，一项换取共和党支持向乌克兰提供近600亿美元的援助的边境安全协议已经接近完成，但可能不会在这个星期宣布。该协议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麦斐星期二对记者表示，全世界都在关注并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是否会捍卫他的盟友呢？美国是否会捍卫民主？美国会支持维护二战之后的秩序吗？定是我们会背弃我们的朋友、民主和国际准则？白宫106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补充请求，仲包括了边境安全资金，以及向以色列提供近140亿美元的援助，仲有为台湾应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提供资金。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表示，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分裂的政府为我们提供取得成果的机会，几乎我所有的成员长期以来都对他们的选民说，我们需要修复边界，除非我们强迫，否则这一届当局不会这样做。美国麻萨诸塞州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学生吴少雷被控骚扰活动人士一案的庭审星期二1月23号进入了第二日。控方传召包括据称的受害者、伯克利音乐学院职工、联邦调查局 FBI 警探在内的五名证人出庭。控辩双方都对这些证人展开了详细的讯问。来自中国的吴少雷因为涉嫌威胁亲民主活动人士受到两项指控，分别是网络跟踪扰前罪和跨州传播威胁性通讯罪。由12名陪审团附加两名候补陪审员组成的联邦陪审团将会裁决罪名是否成立。吴少雷在2022年12月首次被捕，他对两项指控均表示不认罪。在审判的第一日，联邦助理检察官阿拉西亚波特指出，吴少雷在网络媒体上威胁一位在校园附近张贴支持中国民主传单的活动人士，他被法庭称作左伊。联合航空公司星期二质疑波音737客机的未来订单和交付。公司之前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本月较早时候发生戏剧性的事件之后被迫停飞几十架飞机。这架美国航空公司在1月6号停飞79架波音 737MAX9 型客机。阿拉斯加航空客机在一日之前的飞行中一个门板脱落，机舱出现一个大窿，被迫紧急降落。这宗事故虽然未有造成伤亡或严重受伤，但美国监管机构停飞了具有相同设置的171架波音 737MAX9 型客机。美国联合航空星期一宣布，预计这种客机在1月底之前继续停飞，导致2024年第一季的损失。美国联合航空的行政总裁莱斯基灵星期二在电话会议中说，该公司预计今年接收的107架客机有31架是波音 737MAX9 型客机。他说认为这些所有的飞机都将会按照目前的计划交付，这一刻是不现实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的。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苹果日报》前高层指证黎智英触发咗法理道德上嘅争议。我哋亦会报道中国人权纪录喺联合国审议期间将面临检视。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在联合国审议中国人权的10个国家提出香港有关的建议，美英澳加等国要求废除港版国安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多个西方国家就关注香港倒退的人权状况，并且建议取消香港国安法。而美国在会上作出了多项的建议，包括终止对在新疆、西藏、香港和海外人士的骚扰、监视和威胁，废除空泛的香港国安法，终止对包括在香港和澳门针对女性 LGBTQI+ 人士、劳工、移民工的压迫政策。美国亦谴责中国在新疆进行的种族灭绝。出席会议的香港官员就坚持说，在香港国安法之下，社会治安稳定得以恢复，香港重回正轨。现在我们就接通了在线上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为我们讲一讲有关的情况。郑乐哲，究竟这个情况是怎样
呢？是的，这个会议就每几年一度啦，咁就今年终于就再喺呢个日内瓦开幕，咁就加埋呢今日嘅会议係有160几个国家就发言嘅，但因为即係只有一个早上嘅时间，所以每个国家佢嘅发言时间其实都只係得45秒咁样。咁但係就即係作为被审议嘅一方，即係中国，即係包括香港同埋澳门呢，都係有佢嘅发言时间係长一啲嘅。咁所以就即係香港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佢係呢个中国代表团嘅副团长，亦都同时係香港特区政府嘅官员啦。咁佢就喺会议开始嘅时候，佢就有机会去即係先去作出佢哋嘅声明。咁佢就当然就讲话，随住香港国安法嘅贯彻落实，选举制度经过完善，咁啊香港社会嘅动乱就已经过去啦，社会治安就稳定得以回复之類。咁我哋都類似咁樣嘅聲明都聽過好多。咁喺佢陳國基講完之後咧，就有好多國家就開始講佢哋對於中國嘅建議啦。咁啊，率先開始嘅就係加拿大咁樣，係佢就比較正式就講話要求要廢除國安法啦。呢個係因為根據聯合國嘅一啲委員會建議，亦都鼓勵即係香港係要執行呢個國際人權公約之下嘅一啲建議啊，亦都要表達加拿大對於即係跨國打壓嘅一啲關注咁樣。咁其後我哋就數到喺大概呢個160几个国家入邊咧，總共就有19个西方國家係提出類似嘅建議。咁當呢個西方國家入邊係我哋可以話包括日本嘅。佢哋嘅建議即係由一啲好簡單，如果提到香港一句咧，就係話關注，例如法國話關注香港嘅網上自由啦，甚至即係英美澳加等等呢啲嘅五眼聯盟嘅國家咧，佢哋就會好主動講話應該要廢除香港國安法，即係咁樣唔同程度關注香港嘅議題。
係咁，有人權組織就呼籲國際社會要追究香港違反人權嘅責任，咁個情況又點咧？
係嘅，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就在這個會之前呢，他都有提交一些文件啊、問題之類啦。在這個環節完結之後呢，他們的研究和政策顧問叫做華木青，他就說感謝了空前數量的聯合國成員國，就去提出建議，就強調自2018年以來香港發生的侵犯人權的行為，並且提出補救的措施。他又再建議就說成員國就應該除了即係呢個佢嘅國內外政策要同聯合國提出嘅建議結合之外咧，仲要追究香港政府相關嘅責任。咁佢提出嘅方法就包括要審查香港嘅特殊地位啦，例如香港經貿辦、香港喺世界貿易組織係獨立嘅一個身份，同埋其他組織嘅席位、香港嘅特別關稅經濟區所附帶嘅利益等等。咁另外亦都有一啲人權組織，例如呢個人權監察咁樣，佢都有話，即係留意到有一啲報道就話中國係去鼓勵一啲非西方嘅國家去喺會上面支持中國嘅人權啦，亦都提供一啲即係講話嘅內容咁樣去鼓勵啲非西方國家就支持中國咁樣。咁人權監察就話呢一個係令人覺得是可恥的行為的，他們的聲明就是這樣說。另外在這個會在星期二發生之前呢，在星期一一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四個特別報告員，他們是獨立於今天這個會議的事情的。這四位特別報告員呢就特別發表聲明，就說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在過往幾年他的被捕、被拘留和一系列的刑事訴訟的問題呢，似乎同佢批評中國政府同埋支持香港特區嘅民主係直接相關嘅。咁呢四位特別報告員，即係一啲國際人權專家，就要求香港政府就要立即釋放佢，並且撤銷針對佢嘅所有起訴。
好，唔該曬鄭樂哲。各位聽眾，有關呢一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將會在1月22日至2月2日舉行第四次普遍定期審議工作小組會議。中國的人權紀錄就在星期二，亦即是1月23日受到公眾審視。部分分析人士和人權倡議者就說，中國作為今屆會議接受審議的14個國家之一，今次會議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對中國的人權義務進行追究。張副記者，請跟我們講一講美國之音記者楊浩偉的有關報導。
好啊，咁總部設喺美國嘅活動人士網絡中國人權捍衛者嘅研究同埋宣傳協調員魏偉平透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話，普遍定期審議係聯合國成員國就中國人權狀況提出建議或意見嘅難得機會之一，因此從呢個角度嚟睇，星期二嘅審議係獨一無二嘅。自2008年成立以嚟，普遍定期審議已經對所有193個聯合國成員國進行了三次的審議。中國的上一次審議是在2018年11月，為了準備這一場三個鐘頭的審議，聯合國發表了三份獨立報告，包括一份總結非政府組織共同關注的利益攸關方報告、聯合國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報告，以及北京提交的一份國家報告。
在被稱為利害關係人報告當中，國際非政府組織強調了中國缺乏對國際人權條約的承諾，缺乏對中國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以及對少數群體的持續侵害。中國當局在報告書當中說，他們接受了各國在上屆普遍定期審議期間提出的八成以上的建議，並且堅持說將保護人權作為國家治理當中的重要任務。雖然中國聲稱話要落實其他國家的建議，並且定期聽取非政府組織的意見，但有部分專家就話，自從2018年上一次普遍定期審議以來，北京侵犯人權的範圍是有所擴大的。
國際特赦組織亞洲區副主任沙拉布魯克斯在電話中對美國之音話，如果我們看看北京在2018年所說的他們接受的內容，我們會發現在保護言論自由、確保少數群體權利以及圍繞工商業和人權提出的一些擔憂等方面，幾乎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在今日星期二的普遍定期审议之前，一些人权组织和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强调北京在过去几年中犯下的各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将100多万名的藏族儿童送入去寄宿学校，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迫害，以及对10几名海外香港活动人士的悬赏金。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祖姆热提阿伊艾尔肯在录音中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希望看到联合国成员国提及中国对维吾尔人犯下的不同类型的虐待行为，包括拘留营、双语教育政策、寄宿学校、强制绝育以及仍然存在的镇压制度。
中国在他的国家报告当中声称，各个民族是依法平等享有各项权利，又说走上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虽然北京捍卫自己的人权纪录，但部分专家说有关的联合国成员国必须要以明智和准确的方式在广泛的人权问题上继续挑战中国。
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倪伟平对美国之音说，自从上一次普遍定期审议以来，联合国条约机构和联合国人权专家已经就中国侵犯人权行为发出了数量巨大的信息，这些信息非常严厉。倪伟平说，我希望联合国成员国在向中国提出问题时能够利用这些信息并参考人权法律和标准。虽然普遍定期审议是国际社会审查中国人权纪录的难得机会，但倪伟平也都预期中国将会透过争取一些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来反击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批评。
而同时，为了引起全球对中国当局的人权迫害的关注，部分组织今个礼拜就在日内瓦组织了有关的活动，包括一场以西藏人权为主题的活动，同一场审查普遍定期审议结果的记者会。部分分析人士说，这些组织的努力可以追究中国政府的责任。
人权观察前中国部主任索菲·李查森在电话中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努力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是对中国政府行为最清晰、最有事实根据的表述。虽然北京可能会驳回一些联合国成员国对他侵犯人权行为的担忧，但李查森希望有关政府能够敦促对北京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调查。李查森说，中国侵犯人权的范围和规模都是显而易见的，问题就在于有关政府是否愿意团结起来努力为此做一些事。
在李查森眼中，由于中国在其他地方国家犯下一些跨国的镇压行为，民主国家现在有责任应对这些挑战的。李查森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民主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理由联合起来反击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你啱听过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浩伟在台北的报道。各位听众，如果你想浏览更详尽的这篇报道的内容，即是浏览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版国安法案，在1月17号起传唤第一名重返证人一传媒集团前行政总裁张剑雄出庭作供。张剑雄曾经提到黎智英在苹果日报扮演的角色、骗财的指示以及同美国高层人员接触的经验。外界相信张剑雄同其他苹果高层的证词将会对黎智英案的裁决起到重要作用。不过此举在法理和道德上就触发了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黎智英三项控罪当中，两项都涉及张剑雄，包括一项串谋刊印煽动刊物，同埋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张剑雄两年前认罪后，被控方列为重犯证人。连日来，张剑雄提到黎智英在苹果日报扮演的角色，同埋对于反送中运动等社会事件的态度。张剑雄说，黎智英在2014年年中开始积极参与编采政策，透过苹果日报叫人争取民主、上街抗争，其后亦积极投入雨伞运动。由嗰陣時開始，蘋果就好似成為反送中、反政府嘅報紙，而管理層一直按照黎智英呢個方向經營。至於2019年反送中運動有冇影響蘋果嘅編採政策，張劍雄引述黎智英話：逃犯條例侵犯香港人民主自由同人權， 認為北京透過條例將不聽話的香港人和眼中釘送回去中國大陸。在國際層面，黎智英要求透過蘋果尋求西方民主國家關注，提供援助和出手對抗中央，並制裁官員，令他們不敢亂來。2019年7月，黎智英打電話給張劍虹，提及早前會見時任美國國務卿彭佩奧，請美國支援香港反送中運動。黎智英要求跟進這件事和將它做大。自此之後，蘋果的編採政策就越來越激烈偏激。張劍虹又說，2020年5月中，黎智英覺得有需要成立《蘋果日報》英文版，若果支持香港的外國讀者訂閱，會對蘋果有很大幫助，可以成為蘋果和美國政治之間的共幹，做到走向美國。2022年11月，蘋果日報六名高層，包括張劍虹和五名編採人員，陳佩敏、羅偉光、林文忠、馮偉光和楊清奇，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認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除了張劍虹，部分被告稍後亦會在黎智英案以重犯證人身份作供。香港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在香港刑事案的被告轉為證人十分常見。
如果他那階段不作任何的口供的話，不錄這份無損權益供詞的話，其實控方就不會依賴他，因為都不知道他說什麼。那他當然就有基礎錄了這份文了，我相信他都會跟著這份文去逐清，去讀回另一個被告，那才有這個基礎之下才會傳召他。其實如果他又協助到法庭去將被告定罪，或者協助到控方的話，其實有可能他本身的控罪方面會有一些量刑折扣的。如果你肯幫我們作證指控其他被告的話，在你處理你的案件中，我們可能會有些斟酌，例如我們會判輕一點的。案件上有減刑的幫助的話，他可能相信都會講一些控方想要的事。
蕭志文解釋，香港的法制容許被告因認罪獲得減刑，港版國安法的嫌疑人亦都不例外。
一般而言，三分一折扣的嘛，認罪之下。咁如果唔係咁嘅情況之下，佢可以再高，甚至高到一半以上都還可以嘅。咁去到咩地步就視乎控方同埋法庭點樣考慮咯。咁控方，你覺得佢如果唔係佢呢個文就完全冇可能高得入嘅，咁個情況可能會俾一啲更加高嘅折扣都唔定，可以六成都還可以有機會，六成甚至再多都有可能嘅。如果佢而家仍然係以重返身份嘅話，咁即係話其實佢仍然有啲控罪喺身咯，就住本案。不過係咪已經減咗啲唔控告咧？我哋就唔知道，告少咗嘅，亦有可能係確認翻佢曾經協助過控方喺另外一啲案件度作出一啲協助。咁實際上個deal咧，其實都係講嘅啫，唔會白紙黑字寫嘅。
作為黎智英喺《蘋果日報》嘅左右手，如今張劍虹喺庭上以證人身份指證黎智英，會否違反公義呢？
我道德上可能你會覺得呢個人會唔會係所謂背信棄義啊？我相信就唔可以咁樣考慮嘅，因為其實你叫得佢上去都係要佢講事實、宣誓之下作供嘅。嚇，出嚟只能考慮嘅嘢可信與否。嚇，如果控方覺得佢突然間轉態，而佢嘅說法同佢之前錄嘅文不同嘅話，咁法庭會列佢作敵對證人，咁控方就可以揸住呢一篇所謂無損權益供詞嘅文去盤問翻佢。除非你有證據話，即係或者有啲資料顯示令佢懷疑係佢被逼不轉之下去做一啲嘢咧。如果係自願啦，同埋宣誓之下作供，佢相信都講真話咯。
一傳媒前董事祁福德1月17日喺社交媒體 X 平台發布聲明，對張劍虹作為證人喺審判中控告黎智英，佢感受到嘅唔係憤怒，而係莫大悲哀。祁福德指出，張劍虹和其他五位同事幾乎被扣押了3年，認罪後仍然被關押並且被拒保釋，被當局用來在對付黎智英的持續政治審判中任配角。很難想像，如果置身於張劍虹和其他人所承受的那種壓力之下，會有什麼反應？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4号星期三，也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提要。联合国呼吁香港撤销对黎智英的起诉。五角大楼说，美国和越南的关系远大于防务合作或者关于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非洲表示，美国致力于加强和非洲伙伴的关系。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联合国审议中国人权，19个国家提出和香港有关的建议。美英澳加等国要求香港当局废除国安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随着香港正式法律年度在星期一1月22号开始，香港首席法官张举能借此机会强调了司法机构应该怎样认真对待他的职责。张举能在官方仪式上说，法院会对任何人盲目定罪，并将尊重国家安全案件中的基本权利。他还补充说，司法系统亦都不会屈服于压力，不论制裁的威胁来自什么团体或者人士，都影响了法治和司法独立。司法机构是捍卫法治的第一线，制裁属冲击行为，直斥不能够接受，同时与法治及司法独立背道而驰。张举能说，香港首席大法官发表上述评论之际，联合国专家都呼吁香港撤销针对民主派出版商黎智英的所有指控。根据香港国安法，黎智英因煽动叛乱和勾结外国势力的指控而受审一个月。这位76岁的出版商否认了这些指控，但如果罪名成立，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在星期一发表的声明中，四名联合国专家呼吁香港撤销对黎智英的起诉。黎智英是英国国民，他创办了亲民主报章《苹果日报》，自2020年被捕以来一直在拘留中。他创办的新闻媒体后来在高级管理人员被捕和资产冻结之后已经关闭。美国国防部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国防部长林塞福特星期二1月23号表示，美国和越南之间的国防合作日益增加和成熟，但这个只是双边关系不断发展的其中一环，两国关系远胜于此。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二在华盛顿特区主办2024年美国越南会议，很多美越商界人士、民意代表、学界专家与会，专题长次主题包括贸易、技术与能源、策略与安全合作、教育、文化和历史。越南外交部长佩青山透过视像致辞话，两国在2023年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会开辟很多新的合作机遇，为双方带来好处，亦都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说，美国致力于加强非洲大陆各地的伙伴关系，更加地认为非洲国家在领导影响着全球的议题。布林肯在阿布贾和尼日利亚外长陶加尔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决心成为继续是尼日利亚的强大安全伙伴。布林肯星期二晚间前往拉各斯前会晤尼日利亚总统蒂鲁布和陶加尔，讨论了西非几次军事政变之后的地区安全。布林肯说，我们非常感谢尼日利亚领导西非经济共同体努力恢复利日已受到破坏的宪法秩序和民主。阿尔及利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口最多、最大的经济体，亦都是非洲经济共同体的主要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美国是该国的海外投资国，并与埃及利亚维持重要的安全伙伴关系，共同进行反恐行动，打击西非伊斯兰反政府武装。尼日利亚与尼日尔接壤，尼日尔军方在2023年7月26号推翻了民选总统巴祖姆，并随后废除与传统安全伙伴法国的国防协议。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星期二参加了有关乌克兰军事需求的乌克兰国防联络组会议，这个是他秘密入院之后首次公开露面。这次露面是从屋企以视像连线的方式进行的。 佢略过咗本来将会谈及自己健康问题嘅预先准备嘅发言稿。70岁嘅奥斯丁12月22号被送入位于马里兰州嘅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前列腺癌症嘅治疗。由于包括尿道感染在内嘅并发症，佢喺1月1号返回医院，佢入院一事直到4日之后先至被披露。而五角大楼直到1月9号才至具体讲明他是因为什么的病情而接受医疗。奥斯丁未能够将他入院一事通知拜登总统，这种做法引起议员的批评，亦都出乎白宫的意料。奥斯丁自开幕时透露直播露面了几分钟，他坐在一面白墙的前面，墙的左边似乎有一个安全系统的小键盘，右边有一个国防部的印徽，旁边有一台打印机，上面有美国和乌克兰的小旗。虽然直播略有中断，但奥斯丁未有讲到他的健康，而这个话题是包括在他准备好的讲稿中的。预计会后他不会同美国最高将领举行联合记者会，而通常在这一类会议之后他都会这样做。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二1月23号表示，一项换取共和党支持向乌克兰提供近600亿美元的援助的边境安全协议已经接近完成，但可能不会在这个星期宣布。该协议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克里斯·麦斐星期二对记者表示，全世界都在关注并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美国是否会捍卫他的盟友呢？美国是否会捍卫民主？美国会支持维护二战之后的秩序吗？定是我们会背弃我们的朋友、民主和国际准则？白宫106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补充请求，仲包括了边境安全资金，以及向以色列提供近140亿美元的援助，仲有为台湾应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提供资金。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表示，这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分裂的政府为我们提供取得成果的机会，几乎我所有的成员长期以来都对他们的选民话，我们需要修复边界，除非我们强迫，否则这一届当局不会这样做。美国麻萨诸塞州波士顿伯克利音乐学院学生吴少雷被控骚扰活动人士一案的庭审星期二1月23号进入了第二日。控方传召包括据称的受害者、伯克利音乐学院职工、联邦调查局 FBI 警探在内的五名证人出庭。控辩双方都对这些证人展开了详细的讯问。来自中国的吴少雷因为涉嫌威胁亲民主活动人士受到两项指控，分别是网络跟踪扰前罪和跨州传播威胁性通讯罪。由12名陪审团附加两名候补陪审员组成的联邦陪审团将会裁决罪名是否成立。吴少雷在2022年12月首次被捕，他对两项指控均表示不认罪。在审判的第一日，联邦助理检察官阿拉西亚波特波特指出，吴少雷在网络媒体上威胁一位在校园附近张贴支持中国民主传单的活动人士，他被法庭称作左伊。联合航空公司星期二质疑波音737客机的未来订单和交付。公司之前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本月较早时候发生戏剧性的事件之后被迫停飞几十架飞机。这架美国航空公司在1月6号停飞79架波音 737MAX9 型客机。阿拉斯加航空客机在一日之前的飞行中，一个门板脱落，机舱出现一个大窿，被迫紧急降落。这宗事故虽然未有造成伤亡或严重受伤，但美国监管机构停飞了具有相同设置的171架波音 737MAX9 型客机。美国联合航空星期一宣布，预计这种客机在1月底之前继续停飞，导致2024年第一季的损失。美国联合航空的行政总裁莱斯基灵星期二在电话会议中说，该公司预计今年接收的107架客机有31架是波音 737MAX9 型客机。他说认为这些所有的飞机都将会按照目前的计划交付，这一刻是不现实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的，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的。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报道苹果日报前高层指证黎智英触发咗法理道德上嘅争议。我哋亦会报道中国人权纪录喺联合国审议期间将面临检视。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在联合国审议中国人权的10个国家提出香港有关的建议，美英澳加等国要求废除港版国安法。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普遍定期审议工作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多个西方国家就关注香港倒退的人权状况，并且建议取消香港国安法。而美国在会上作出了多项建议，包括终止对在新疆、西藏、香港和海外人士的骚扰、监视和威胁，废除空泛的香港国安法，终止对包括在香港和澳门针对女性 LGBTQI+ 人士、劳工、移民工的压迫政策。美国亦谴责中国在新疆进行的种族灭绝。出席会议的香港官员就坚持说，在香港国安法之下，社会治安稳定得以恢复，香港重回正轨。现在我们就接通了在线上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为我们讲一讲有关的情况。郑乐哲，究竟个情况是怎样
呢？是的，这个会议就每几年一度啦，咁就今年终于就再在这个日内瓦开幕，咁就加埋呢今日的会议是有160几个国家就发言的，但因为即只有一个早上的时间，所以每个国家它的发言时间其实都只是得45秒这样。咁但是就即作为被审议的一方，即中国即包括香港和澳门呢，都是有它的发言时间是长一点的。咁所以就即香港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他是这个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也都同时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啦。咁他就在会议开始的时候，他就有机会去即先去作出他们的声明。咁佢就当然就讲话，随着香港国安法的贯彻落实，选举制度经过完善，咁啊香港社会的动乱就已经过去啦，社会治安就稳定得以回复之類，咁我哋都類似咁樣嘅聲明都聽過好多。咁喺佢陳國基講完之後咧，就有好多國家就開始講佢哋對於中國嘅建議啦。咁啊，率先開始嘅就係加拿大咁樣，係佢就比較正式就講話要求要廢除國安法啦。呢個係因為根據聯合國嘅一啲委員會建議，亦都鼓勵即係香港係要執行呢個國際人權公約之下嘅一啲建議啊，亦都要表達加拿大對於即係跨國打壓嘅一啲關注咁樣。咁其後我哋就數到喺大概呢個160几个国家入邊咧，總共就有19个西方國家係提出類似嘅建議。咁當呢個西方國家入邊係我哋可以話包括日本嘅。他們的建議即是由一些很簡單，如果提到香港一句呢，就是說關注，例如法國說關注香港的網上自由啦，甚至即是英美澳加等等這些的五眼聯盟的國家呢，他們就會很主動說應該要廢除香港國安法，即是這樣不同程度關注香港的議題。
是的，有人權組織就呼籲國際社會要追究香港違反人權的責任，那個情況又怎樣呢？
是的， 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就在呢個會之前咧，佢都有提交一些文件啊、問題之類啦。咁喺呢個環節完結之後咧，佢哋嘅研究同埋政策顧問叫做華木清，佢就話感謝咗空前數量嘅聯合國成員國，就去提出建議，就強調自2018年以嚟香港發生嘅侵犯人權嘅行為，並且提出補救嘅措施。咁佢又再建議就話成員國就應該除了即係呢個佢嘅國內外政策要同聯合國提出嘅建議結合之外咧，仲要追究香港政府相關嘅責任。咁佢提出嘅方法就包括要審查香港嘅特殊地位啦，例如香港經貿辦、香港喺世界貿易組織係獨立嘅一個身份，同埋其他組織嘅席位、香港嘅特別關稅經濟區所附帶嘅利益等等。咁另外亦都有一啲人權組織，例如呢個人權監察咁樣，佢都有話，即係留意到有一啲報道就話中國係去鼓勵一啲非西方嘅國家去喺會上面支持中國嘅人權啦，亦都提供一啲即係講話嘅內容咁樣去鼓勵啲非西方國家就支持中國咁樣。咁人權監察就話呢一個係令人覺得是可恥的行為的，他們的聲明就是這樣說。另外在這個會在星期二發生之前呢，在星期一一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四個特別報告員，他們是獨立於今天這個會議的事情的。這四位特別報告員呢就特別發表聲明，就說香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在過往幾年他的被捕、被拘留和一系列的刑事訴訟的問題呢，似乎同佢批評中國政府同埋支持香港特區嘅民主係直接相關嘅。咁呢四位特別報告員，即係一啲國際人權專家，就要求香港政府就要立即釋放佢，並且撤銷針對佢嘅所有起訴。
好，唔該曬鄭樂哲。咁各位聽眾，有關呢一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你瀏覽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將會在1月22日至2月2日舉行第四次普遍定期審議工作小組會議。中國的人權紀錄就在星期二，亦即是1月23日受到公眾審視。部分分析人士和人權倡議者就說，中國作為今屆會議接受審議的14個國家之一，今次會議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對中國的人權義務進行追究。張富傑，請跟我們講一講美國之音記者楊浩偉的有關報導。
好啊，咁總部設喺美國嘅活動人士網絡中國人權捍衛者嘅研究同埋宣傳協調員魏偉平透過電話對美國之音話，普遍定期審議係聯合國成員國就中國人權狀況提出建議或意見嘅難得機會之一，因此從呢個角度嚟睇，星期二嘅審議係獨一無二噶。自2008年成立以嚟，普遍定期審議已經對所有193個聯合國成員國進行了三次的審議。中國的上一次審議是在2018年11月，為了準備這一場三個鐘頭的審議，聯合國發表了三份獨立報告，包括一份總結非政府組織共同關注的利益攸關方報告、聯合國對中國人權狀況的報告，以及北京提交的一份國家報告。
在被稱為利害關係人報告當中，國際非政府組織強調了中國缺乏對國際人權條約的承諾，缺乏對中國公民基本權利的保護，以及對少數群體的持續侵害。中國當局在報告書當中說，他們接受了各國在上屆普遍定期審議期間提出的八成以上的建議，並且堅持說將保護人權作為國家治理當中的重要任務。雖然中國聲稱話要落實其他國家的建議，並且定期聽取非政府組織的意見，但有部分專家就話，自從2018年上一次普遍定期審議以來，北京侵犯人權的範圍是有所擴大的。
國際特赦組織亞洲區副主任沙拉布魯克斯在電話中對美國之音話，如果我們看看北京在2018年所說的他們接受的內容，我們會發現在保護言論自由、確保少數群體權利以及圍繞工商業和人權提出的一些擔憂等方面，幾乎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在今日星期二的普遍定期审议之前，一些人权组织和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强调北京在过去几年中犯下的各种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将100多万名的藏族儿童送入去寄宿学校，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迫害，以及对10几名海外香港活动人士的悬赏金。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祖姆热提阿伊艾尔肯在录音中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希望看到联合国成员国提及中国对维吾尔人犯下的不同类型的虐待行为，包括拘留营、双语教育政策、寄宿学校、强制绝育以及仍然存在的镇压制度。
中国在他的国家报告当中声称，各个民族是依法平等享有各项权利，又说走上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虽然北京捍卫自己的人权纪录，但部分专家说有关的联合国成员国必须要以明智和准确的方式在广泛的人权问题上继续挑战中国。
中国人权捍卫者的倪伟平对美国之音说，自从上一次普遍定期审议以来，联合国条约机构和联合国人权专家已经就中国侵犯人权行为发出了数量巨大的信息，这些信息非常严厉。倪伟平说，我希望联合国成员国在向中国提出问题时能够利用这些信息并参考人权法律和标准。虽然普遍定期审议是国际社会审查中国人权纪录的难得机会，但倪伟平也都预期中国将会透过争取一些联合国成员国的支持来到反击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批评。
而同時，為了引起全球對中國當局的人權迫害的關注，部分組織今個禮拜就在日外亞組織了有關的活動，包括一場以西藏人權為主題的活動，和一場審查普遍定期審議結果的記者會。部分分析人士說，這些組織的努力可以追究中國政府的責任。
人權觀察前中國部主任索菲李查森在電話中對美國之音說，這些努力非常重要，因為他們是對中國政府行為最清晰、最有事實根據的表述。雖然北京可能會駁回一些聯合國成員國對他侵犯人權行為的擔憂，但李查森希望有關政府能夠敦促對北京侵犯人權的行為進行調查。李查森說，中國侵犯人權的範圍和規模都是顯而易見的，問題就在於有關政府是否願意團結起來努力為此做一些事。
在李查森眼中，由於中國在其他地方國家犯下一些跨國的鎮壓行為，民主國家現在是有責任應對這些挑戰的。李查森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民主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理由聯合起來反擊中國的侵犯人權行為。你啱聽過的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浩偉在台北的報導。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瀏覽更詳盡的這篇報導的內容，即是瀏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違反港版國安法案，在1月17日起傳唤第一名重返證人一傳媒集團前行政總裁張劍虹出庭作供。張劍虹曾經提到黎智英在蘋果日報扮演的角色、編採的指示以及和美國高層人員接觸的經驗。外界相信張劍虹和其他蘋果高層的證詞將會對黎智英案的裁決起到重要作用，不過此舉在法理和道德上就觸發了爭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高峰在香港的報導。
黎智英三項控罪當中，兩項都涉及張劍虹，包括一項串謀刊印煽動刊物，和一項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張劍虹兩年前認罪後被控方列為重犯證人。連日嚟，張劍虹提到黎智英在《蘋果日報》扮演的角色，同埋對於反送中運動等社會事件的態度。張劍虹話：黎智英在2014年年中開始積極參與編採政策，透過《蘋果日報》叫人爭取民主、上街抗爭，其後亦積極投入雨傘運動。由嗰陣時開始，蘋果就好似成為反送中、反政府嘅報紙，而管理層一直按照黎智英呢個方向經營。至於2019年反送中運動有冇影響蘋果嘅編採政策，張劍虹引述黎智英話：逃犯條例侵犯香港人民主自由同人權， 認為北京透過條例將不聽話的香港人和眼中釘送回去中國大陸。在國際層面，黎智英要求透過蘋果尋求西方民主國家關注，提供援助和出手對抗中央，並制裁官員，令他們不敢亂來。2019年7月，黎智英打電話給張劍虹，提及早前會見時任美國國務卿彭佩奧，請美國支援香港反送中運動。黎智英要求跟進這件事和將它做大。自此之後，蘋果的編採政策就越來越激烈偏激。張劍虹又說，2020年5月中，黎智英覺得有需要成立《蘋果日報》英文版，若果支持香港的外國讀者訂閱，會對蘋果有很大幫助，可以成為蘋果和美國政治之間的共幹，做到走向美國。2022年11月，蘋果日報六名高層，包括張劍虹和五名編採人員，陳佩敏、羅偉光、林文忠、馮偉光和楊清奇，在香港高等法院承認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除了張劍虹，部分被告稍後亦會在黎智英案以重犯證人身份作供。香港大律師蕭志文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在香港刑事案的被告轉為證人十分常見。
如果他那階段不作任何的口供的話，不錄這份無損權益供詞的話，其實控方就不會依賴他，因為都不知道他說什麼。他當然就有基礎錄了這份文了，我相信他都會跟著這份文去逐清，去讀回另一個被告，這樣才有這個基礎之下才會傳召他。其實如果他 又協助到法庭去將被告定罪，或者協助到控方的話，其實有可能他本身的控罪方面會有一些量刑折扣的，就說如果你肯幫我們作證指控其他被告的話，在你處理你的案件裏面，我們可能會有些斟酌，例如我們會判輕一點的。案件上有減刑的幫助的話，他可能相信都會講一些控方想要的事。
蕭志文解釋，香港的法制容許被告因認罪獲得減刑，港版國安法的嫌疑人亦都不例外。
一般而言，三比一折扣的嘛，認罪之下。咁如果唔係咁嘅情況之下，佢可以再高，甚至高到一半以上都還可以嘅。咁去到咩地步就視乎控方同埋法庭點樣考慮啦。咁控方如果得佢，如果唔係佢呢個文就完全冇可能高得入嘅，咁個情況可能會俾一啲更加高嘅折扣都唔定，可以六成都還可以有機會，六成甚至再多都有可能嘅。如果他現在仍然是以重返身份的話，那就是說其實他仍然有些控罪在身，就住本案。不過是不是已經減了一些控告呢，我們就不知道，告少了，亦有可能是確認他曾經協助過控方在另一些案件中作出一些協助。那實際上的deal其實都是說的，就不會白紙黑字寫的。
作為黎智英在蘋果日報的左右手，如今張劍虹在庭上以證人身份指證黎智英，會否違反公義呢？
我道德上可能你會覺得呢個人會唔會係所謂背信棄義啊？我相信就唔可以咁樣考慮嘅，因為其實你相信你叫得佢上去都係要佢講事實、宣誓之下作供嘅。嚇，出嚟指定考慮嘅嘢可信與否。嚇，如果控方覺得佢突然間轉態，而佢嘅説法同佢之前錄，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好啦，聽過以上嘅報道之後，咁啊結束咗呢一節嘅美國之音粵語節目，我哋喺下次嘅節目時間再見。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